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已经来到尼希米记的最后几章了。昨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以斯拉和尼希米的带领之下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复兴。他们复兴的开始是在神的话语中，当他们聆听文士以斯拉宣读神的律法之后，他们就向神认罪悔改，心灵得着更新。他们不但向神认罪，并且一同起来与神立约。他们在约中特别提到三件事是他们过去最软弱最失败的，那就是跟异族人通婚，忘记了神的圣日，以及没有将当献之物归给神。现在他们悔改了，他们与神立约，并且在约上面签名誓言不再与外邦人通婚，谨守安息日和安息年，并且将初熟的和首生的献给神。这是以色列人所经历到的复兴，是从宣读神的话语而得到的。尼希米记最后的三章，就是11章到第13章，是记载复兴以后的改革。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现在请你翻到旧约圣经尼希米记，我们要从第11章查考到第13章。尼希米记第11章和第12章是一连串的人名，这些人是立志遵行神的旨意，乐意照着神所吩咐的去行的人。我们只看其中的几节，让我们来读尼希米记第11章第1节。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，其余的百姓撤迁，每10人中是1人来住在耶路撒冷，那9人住在别的城邑。这说百姓撤迁，每10个人当中抽出1个人来住在耶路撒冷，其余的9个人就住在别的城邑，可能是抽到短签的就留在耶路撒冷，其他的可以跟家人住在别的地方。可是这样的扯签方法可能使有一些人发出怨言，他们可能宁愿居住在别的小镇或村庄，也不愿意留在耶路撒冷。接着我们来读尼希米记第11章第2节。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， 百姓都为他们祝福。当时的居民并不热衷于住在耶路撒冷，他们比较喜欢市郊的地方。可是凡是乐意自愿住在耶路撒冷的，他们都认为这是神给他们的福气，神也欣赏他们的心，并且纪念他们的名字。第十一章第三节的经文我们来读。以色列人、祭司、利未人、尼替灵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都住在犹大城邑，各在自己的地业中。本省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的记载下面。以下的记载就是留下所有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人的名字，神也喜悦他们有这样的心。这个名单一直延续到第十二章。这些被记录下来的人，他们不但甘心地留在耶路撒冷，并且赞美神。十二章的后半部是记载为耶路撒冷城墙而有的奉献礼。这实在是令人兴奋的时刻，也是向神献上感谢和赞美的时候。现在让我们来读尼希米记第十二章第二十七跟二十八节。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，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招到耶路撒冷，要称谢、歌唱、敲拔、鼓瑟、弹琴，欢欢喜喜地行告成之礼。歌唱的人从耶路撒冷的周围和尼陀法的村庄与伯基甲，又从加巴和亚玛夫的田地聚集，因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围为自己立了村庄。他们把一切的音乐家都请了来，为要举行一个盛大的音乐聚会。所有在这里提到的人名，他们的名字都是记载在羔羊的生命册上的。他们一同聚集，把所修建的耶路撒冷城墙奉献给神。尼希米从各处招聚人前来参加这一个奉献礼，因为耶路撒冷是圣殿所在的城。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尼希米记第十二章第四十节的经文。于是这两队称谢的人，连我和官长的一半，站在神的殿里。尼希米跟随着祭司们，他们全都在这里。接着我们来读十二章的四十三节。那日众人献大祭而欢乐，因为神使他们大大欢乐，连妇女带孩童也都欢乐，甚至耶路撒冷中的欢乐声听到远处。那一天所有的人，包括从耶路撒冷城经过的旅客、外地人、旅行的人，都听见耶路撒冷传出震耳欲聋的欢乐声音。他们可能说，到底城内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人们为什么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的欢乐啊？他们都希望知道这事。这正是一个向异族人见证神的好机会。今天我们往往发觉请人到教会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，没有人乐意到教会去。就是教会举办一些很有吸引力或者很特别的聚会和活动，但是仍然很少有人参加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心目中觉得教会是沉闷的，是没有什么生气的。事实上，教会往往真的是这样。我们真的要祈求神把更大的喜乐、更活泼的生命赐给我们，好让我们能够活出基督，吸引人前来。腓立比书的主题就是告诉我们喜乐的重要。喜乐是生命的力量， 是我们得力的泉源。同样的，尼希米记第八章第十节也说，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。有一个妇人，她信了主，信主之后她很想带领自己的丈夫去信主，但是丈夫不肯，于是她就终日的愁眉苦脸，哭哭啼啼的向丈夫诉说她是多么样的爱她，并且请她要相信主耶稣，好让他们能够一同得着永生的福气。可是做丈夫的不但不听，反而对妻子产生反感，原因就是他十分的讨厌妻子整天的哭哭啼啼的样子。是的，我们希望别人信主，这是好的，可是为主做见证并不是这个样子的。我们要活出基督的生命来，我们不必哭泣向人哀求，我们乃是要充满喜乐，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。然后到第十三章，就是尼希米记最后的一章，是讲到他们要得到自由所要付出的代价，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也是真实的。在第十二章跟第十三章的中间，尼希米已经回到苏珊城波斯王的宫中任职，因为他曾经向王许下诺言，只是一个短时间的回去，重建城墙之后他会再回来的。他也为自己定了日期，所以尼希米是照着他所说过的回到波斯王亚达薛西那里。尼希米大概在那里停留了一年到两年的时间，然后他再请假前往耶路撒冷去。这次尼希米有一些惊人的发现，就是原来百姓并没有遵照神所命令的跟一切闲杂的人绝交，这是他们应该做的，可是他们没有做。让我们来读尼希米记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经文。当日人念摩西的律法书给百姓听，遇见书上写着说，亚门人和摩亚人永不可入神的会，因为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来迎接以色列人，且雇了巴兰咒诅他们，但我们的神使那咒诅变为祝福。以色列民听见这律法，就与一切闲杂人绝交。民数记第二十三章和第二十四章告诉我们关于巴兰的事。当以色列人听见这一段历史的记述之后，他们就决定遵行神话。可是他们曾经跟异族人通婚，有摩亚人和亚门人，这原是神所禁止的，但是他们不但结了婚，而且还生了孩子。根据以色列人对神命令的了解，他们是应该把这些人赶逐出去的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尼希米记第十三章第四节的经文。先是被派管理我们神殿中库房的祭司以利亚什与多比亚结亲。以利亚什是大祭司，可是他竟然跟多比亚结亲，可能是娶媳妇儿，也可能是嫁女儿。无论怎样，他跟多比亚结了亲。那多比亚是尼希米和以色列人的敌人，同时也是神的敌人。但是现在大祭司竟然违背了神的话，在这重要的事上任意妄为，没有跟异族人分别出来，神早已经清楚地禁止他们不可以跟异族通婚。圣经曾经用这样的比喻来形容，就是说不可以使牛跟驴在一起耕田，牛是洁净的动物， 而泥却是不洁净的，他们不能够同父一轭。同样的，以色列人也不能跟异族人通婚，今天信和不信的人也不能够同父一轭。信和不信的结合在神看来是不可以的，而共同负一个轭并不一定是指的结婚，甚至于是合伙做生意也是不能。当信徒和非信徒打伙做生意的时候，许多的问题都会随即产生，比方说大家的观点不同，处事的手法也不同。不信的人可以做奸商，可以行贿赂，可以卖假货，但是信主的人就不能这样，于是矛盾和冲突就开始了。婚姻关系是更加尖锐和明显的了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第13章第5节的经文，便为他预备一间大屋子，就是从前收存素祭、乳香、器皿和照命令供给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五谷、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，并归祭司举祭的屋子。大祭司竟然把圣殿里面存放圣物的房间让出来给多比亚，他们不再将百姓拿来的供物存放在那里，他们把这一间储藏的地方打扫干净，布置得舒舒服服之后，就邀请多比亚进去居住，他什么时候都可以进去。这是何等不智慧的事，简直是引狼入室的行为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尼希米记第13章第6节到第八节的经文。那时我不在耶路撒冷，因为巴比伦王亚达薛西32年，我回到王那里。过了多日，我向王告假，我来到耶路撒冷，就知道以利亚实为多比亚在神殿的院内预备屋子的那件恶事。我深恼怒，就把多比亚的一切家具从屋里都抛出去，吩咐人接近这屋子，遂将神殿的器皿和素祭、乳香又搬进去。这一切的事都发生在尼希米返回波斯国的时候，那就是说尼希米一走，百姓就露出了原形，甚至于大祭司也不例外，立刻将神的命令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到尼希米回来得知这件事情之后，就十分的气愤，立刻把多比亚赶出去，因为他不能住在神的圣殿之中。启示录书第2章第2节，圣灵称赞以弗所教会的时候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劳碌忍耐，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，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，看出他们是假的来。因此尼希米不管是谁的主意，他就是不能容忍，于是他到圣殿里去，把多比亚的一切家具和摆设都从屋子里抛出来。他对多比亚说，这不是你该住的地方，你不能再住在这里，你必须立刻的搬走。接着我们看尼希米记第13章第9节的经文，吩咐人洁净这屋子，需将神殿的器皿和素祭、乳香又搬进去。尼希米将房子打扫干净以后，再把原来应该存放在那里的东西重新搬回去。不过这并不是尼希米最终要做的工作，所以尼希米并没有停在这里就算了。我们继续来看13章的第10节， 我见利未人所当得的份，无人供给他们，甚至于供职的利未人与歌唱的，俱各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。利未人是在圣殿里面供职的，可是尼希米走了之后，利未人竟然没有得着供养之物，他们无以为生，所以不得已就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。因此神的圣功就忽略了，没有人去负责。今天教会的牧者也往往被迫做许多闲杂的事，以至于他们应该专注的教导和牧养的事就被忽略了，这是十分可惜的。不错，教会有他的行政工作，也有一些琐碎的事情要做，但是这些的工作可以由别的人去做，而不是由牧者来兼任，以至于妨碍他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。尼希米看见当时的情形，于是决心做出改革。他叫利未人再回到圣殿的任职，并且给他们所需用的生活供应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13章的第14节。我的神啊，求你因这事纪念我，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与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。尼希米求神纪念他所行的，神真的这样纪念了，把他的事记在圣经里面。另外，尼希米又发现以色列人犯了安息日。我们来看15节到16节。那些日子，不在犹大见有人在安息日榨酒，搬运禾捆驮在驴上，又把酒、葡萄、无花果和各样的担子在安息日担入耶路撒冷，我就在他们卖食物的那日警戒他们。又有推罗人住在耶路撒冷，他们把鱼和各样的货物运进来，安息日卖给犹大人，这是他们不应该在安息日做的事。接着我们看第17节，我就斥责犹大的贵胄说，你们怎么行这恶事，犯了安息日呢？连贵族也不尊重神的圣日。第18节，从前你们列祖岂不是这样行，以致我们神使一切灾祸临到我们和这城吗？现在你们还犯安息日，使愤怒越发临到以色列吗？尼希米想到过去列祖也是因为这样的招致神的愤怒和刑罚，怎么他们还不吸取教训呢？我们再看19节到21节，在安息日的前一日，耶路撒冷城门有黑影的时候，我就吩咐人将门关锁，不过安息日不准开放。我又派我几个仆人管理城门，免得有人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城。于是商人和贩卖各样货物的一两次住宿在耶路撒冷城外，我就警戒他们说，你们为何在城外住宿呢？若再这样，我必下手拿办你们。从此以后，他们在安息日就不再来了。在安息日之前日落的时候，尼希米命令关上城门，不准人买卖，不准商人在城外等候，也不让他们进城。另外还有一些罪行是尼希米要处理的，我们看23节到25节。那些日子，我也见犹大人娶了雅什图亚门摩亚的女子为妻，他们的儿女说话一半是雅什图的话，不会说犹大的话，所说的是照着各族的方言。我就斥责他们，咒诅他们，打了他们几个人，拔下他们的头发，叫他们指着神起誓，必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子，也不为自己和儿子娶他们的女儿。尼希米发现以色列人仍然跟异族人通婚，于是就大大发怒，斥责他们，咒诅他们，打了他们几个人，拔下他们的头发。尼希米这样做是比较粗暴，但这是当时必须的。复兴所带来的是改革，是有行动的。 最后是尼西米书的结论，让我们来读29到31节。我的神啊，求你纪念他们的罪，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职任，违背你与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。这样我洁净他们，使他们离绝一切外邦人，派定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，使他们各尽其职。我又派百姓按定期献财和出熟的土产。我的神啊，求你纪念我，施恩于我。这几节的经文概括了尼西米对以色列人在属灵上的贡献。一族人搬走了，利未人在复职，圣殿的供物也正常了。而尼西米最后的话就是说，我的神啊，求你纪念我，施恩于我。是的，神必然纪念那些为他的名而做工的人。让我们来感谢主啊，我们感谢您，让我们能够查考尼西米记这个充满了真理的一卷书。我们今天接书，从其中学到许多宝贝的真理和教训，而尼西米也是我们效法的好榜样。主啊，求你坚固我们，保守我们，让我们行在你的真理当中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对信仰上面有什么问题，或者是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代祷，欢迎你来信。